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那从今天开始，在安居的三个月当中，教务处指派学员跟各位共同研究横愿品啊这个课程。当然，这个课程是当初监院啊要学员自己挑选的，那学员就选这个课程。那为什么我当初会选这个课程呢？因为我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哦，倒没什么讲课，各位都知道。那我这两年时间大部分都是东奔西跑啊，不是参访，不管就是短期的闭关，哦，都是忙自己的事情，到处在继续在求真上。那在这个参访和这个短期闭关过程当中，我有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啊，非常的重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尤其你是在个人的修行当中啊，这个并不是说每一次的用功都能够那么样的相应，也是进进退退的。那当我们功夫有退失，觉得没有什么法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我们，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参学，然后不断的去进修闭关呢？那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菩提心。当然空观的智慧也是很重要，可是就我们现在初学阶段来说，空观的智慧它毕竟力量还不够，真正能够驱使我们这个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用功，那还是靠菩提心。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那再一点呢，有时候虽然用功也是很得力，那很得力是很得力，可是我发现到说，如果没有菩提心在，如果说没有稍微意念这个菩提心，以菩提心作为我们这个修行用功的原动力的时候，我觉得修行起来好像就只是一个样板而已。虽然说也是感到法喜，但是呢，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利益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跟三宝结一些善缘而已。那但是相对的，如果说我在修行用功，纵然很得力的时候，我也提醒自己，我今天这样修行用功是为了菩提心而修行的话，那我感觉到说这样的结果，这个修行起来啊就特别有滋味。当然我相信功德也会更加的殊胜。所以呢，因此之故，这菩提心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它是必须的。那关于菩提心内涵的话，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是世俗的菩提心，第二个是圣意的菩提心。那所谓世俗的菩提心呢，就是我们观察一切众生都是如母般的友情，都是我们过去生的母亲，那对我们曾经有大恩，所以为了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发愿要迅速成佛，然后来度化无量无边的友情，那么这是世俗菩提心。那么另一个是呢，是圣意菩提心。所谓圣意菩提心呢，就是能够开悟乃至能够证到空性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好，这两个呢都是属于菩提心的内涵。那我们修行的话呢，整个引导我们就是，也就是这两种菩提心在引导我们。那关于这两种菩提心的这种描述的经论当然很多，但是我觉得华严经它这个对于这两种菩提心的描述啊最为完整，最为详尽。好，当然你看那个华严经就有80卷，比起一般的经典来说，那部首就大很多了。它的内容呢，当然也是啊，描述的特别详细。那当然，整部《华严经》我们要讲、要学，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选择普贤横愿品、就是因为横愿品它是整个《华严经》当中的一个精髓。我们以后介绍到后面的时候，各位就知道，《华严经》它里面整个讲的是佛菩萨修行修因正果的这个因果。那整个修因正果这个因果呢，在横愿品当中。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浓缩。好，所以因此之故呢，我们选择横愿品作为我们这一次安居当中学习的一个教材。那以上就是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程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接着呢，请各位翻到讲表的第一面，我们开始来讲这个正文。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诸如来，普贤文殊海会尊，愿得名字赞玄妙。好，那这个偈颂呢，是 唐朝的这个清凉国师啊，他在注解恨怨品述的时候他所造的一个颂。那么借着这个颂文呢，这样的归敬仪就希望他造颂的当中能够得到三宝的加倍。那雪人特地把这个颂引到这个正文之前呢，的意思也是希望啊，我们要学习华严经这样的大法的话，也是要祈求三宝加倍。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华严经里面的内涵包括很甚深的胜利菩提心，还有广大的世俗菩提心，两种的菩提心都包含在内。那因此之故，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如果这个业障深重啊，是很难以承担这样的大法。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法之前呢，我们也是一样学习古德啊，要祈求三宝的加倍，让我们能够契入这个华严性海。所以这个颂文当中首先是这个归敬稽首就顶礼的意思，然后皈依这个各位都知道顶礼同时皈依。三宝的话呢，真法界是法宝，那光明遍照诸如来这个是佛宝，然后呢普贤文殊海会尊这个是僧宝。那因为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一个代表大恨普贤菩萨，一个是大智的文殊菩萨，所以他们是华严海会当中两位上首的大菩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顶礼普贤文殊乃至华严海会乃至十方三世的一切诸大菩萨。那我们顶礼佛法僧三宝的目的为是什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愿得明知赞玄妙，希望我们在学习这个恨怨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明知得到这个华严海会这个诸佛菩萨乃至所有三宝的这个暗暗的加倍，明知就是暗地的加倍，那么知就知住就加倍，然后呢使我们能够赞玄妙。这个赞是宣扬，宣扬就是说就一个说法的人来说，我们今天说法，那就是要赞叹弘扬这个华严这个法门。那各位呢透过法师的说法之后，将这个法义在你的心中升起不断的流转，那这个也等于就在你的心中宣扬这个华严的法门。所以我们前面透过这个归敬仪，我们也是希望跟这个历代祖师一样，在学习华严经的时候都能够得到这个十方三宝的加倍，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不然以我们凡夫有限的心力，那要学习乃至要承担这样的大法是不容易的。接着我们看到第一大段解释经题，在讲一部经之前，我们首先要将经题做一个认识，因为一部经的经题它通常就包含了这部经的要义，也就是说整个经的这个大纲你从经题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智者大师他说啊，要是上等立根的人啊，他看到经题他就能够开悟了，然后再次一点的呢，他听完续分，看到续分的那些神变啊，佛菩萨的神变，他与会大众等等，他就开悟了。乃至再次一根呢，他听完正中分就开悟了，乃至最后要听完整部经到流通分完了才能够开悟。所以呢这只是从略到广的差别，所以整个经题是一部经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题的话，事实上是有必要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好，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解释经题，而且对经题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详细的说明。那第一个经题的话，我们首先介绍大方广这三个字啊，事实上指的就是我们众生啊本具的佛性，也称之为现前一念心性，或者法界，或者真如，或者实相，名字不一样，但实际上所指的都是我们这个众生的本具的佛性。那么经题这个大字的话呢，就代表这个我们佛性当中体大的这个功德，就是本体。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有体跟相嘛，比如说这个佛桌它的这个用是个桌子的作用，它的相状呢是个桌子的相状，它的体的话呢就是木头，那这个就是体相用，每个法都可以分体相用三大。那这整个真如法性的这个体大来说，我们也可以这个大字来概括的说明。那所谓大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底下的解释， 大，矿坚无际。所谓矿坚无际包括两个，第一个片，名其包含，涅槃云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虚空。第二个长，约其数论，涅槃云所言大者，名之为长。所谓这个体大的大的话呢，就是包括片跟长这两个功德。片的话就是矿坚的话指的就是片，就空间来说，这个法性它是遍满整个法界的，所以称为矿坚，称为遍满。那么无际的话呢，这个是就实践上来说，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就常的功能。那要讲到这个时空这个广大的这个法性之前呢，我们先说明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再来比对这个法性的境界，这样会更容易加深我们的印象。首先说明我们凡夫的这个相状，虽然说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和诸佛一样是无二无别，是广大是遍满的，但是因为我们一念的执着，所以呢我们一念的执着一念的颠倒，所以我们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智慧变得非常的狭隘。本来这一切的山河大地和这个桌这个佛桌这个佛像好这个莲花灯等等，这一切一切只是我们心性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但是呢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那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呢，接着在我们所认为真实的这个境界当中，起种种贪嗔爱与不爱种种的这种烦恼，所以呢因此之故我们就会不断的流转的生死。好，那在古德当中对于我们凡夫的颠倒迷惑，他用个譬喻来说明。譬如说有一个人他躺在一个非常辽阔的原野上面，那这个 原野非常辽阔，没有任何的隔碍，可是他躺着躺着就慢慢的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呢，他的梦中他就梦到这个他周遭已经不是这么样辽阔，他梦到旁边有很多的高山很险阻的高山，然后有很多崎岖的河流，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深谷啊，那使得这个原本是平坦无际的这个原野变成坑坑坎坎的，变成了很多的隔碍没有办法那么样的通畅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变得非常的不自在非常的隔碍。但是呢等到这个人一梦醒了，他会发现到说，事实上之前的所谓高山这个险山或者是流这个崎岖的河流乃至这个纵谷等等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他只是梦境而已。但是呢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却感觉到这一切的境界却是这么样的真实。但等到梦醒了，事实上什么也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凡夫的境界就是这样子。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就具足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功德，但是呢我们却是舍弃了这样子的自信的功德，相反的我们却执着我们的这个眼前所显现的境界，认为它是真实的，认为它是常住的，然后呢在这个境界当中起爱跟非爱的爱跟恨的心态，然后乃至不断的流转生死。所以你从这譬喻当中就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眼前的这些的境界它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么这些虚妄不实的境界它的本体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片跟常的这个法性。首先我们说明片，这个片的这个意思，片的话这个是就法性的这个本体，它这个空间上的包含来说，就空间上来说名其包含，这个法性是我们这个众生本具的法性，它是包含十法界差别的法。所以涅槃经里面说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虚空。它这个地方以虚空来做个譬喻，相信各位都知道什么叫虚空。你看虚空当中有车子有马路，然后有房子有山河大地有人等等的一些众生在那个地方活动，但是呢虚空它完全没有障碍，众生再多境界再多，那么它也没有障碍，它能够包容一切的这一切的这一切的境界。同样道理，我们众生本具的法性也是一样，虽然说我们现在颠倒迷惑，可是我们自信当中本具十法界的差别的法本来就具足。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是人，我们感受到人的这个正报，我们这个样子人的色身还有人的这个外在的依报的山河大地，但事实上这个只是说我们心性当中人法界的这个一正二报的法显现出来，那其他 地狱恶鬼畜生乃至诸佛菩萨九法界的法，一正二报的法，它并不是说消失掉，并不是，它只是隐没不现。那哪一天如果我们颠倒迷惑，我们堕地狱，我们堕地狱之后呢，我们事实上只是地狱，我们自心当中所本来所具足的地狱法界的一正二报的这个法，在那个时候显现出来，那其他九法界的法，一正二报的法隐没不见，事实上只是，所以说只是一个显跟隐的差别而已。好，那不管是显是隐，事实上十法界一正二报的这个种种差别的这个法，这种自信呢，在我们心性当中本来就具足。所以经典里面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说我们自信当中，虽然说我们现在是颠倒迷惑的境界，做人，那我们这个一切境界都有障碍，但事实上呢，我们自信当中所具足的佛法界一正二报的功德，跟十方诸佛是无二无别的。那这个就是骗，这个因为我们自信当中骗满十法界的种种差别的法。所以在华严经的十回向品里面呢，这个经文他说，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三世悉在无有余，亦无形象而可得。他说法性遍满一切的处所，什么叫一切处所呢？就空间上来说，包含一切的众生及国土。我刚刚讲的一切众生包括十法界的众生，这是正报，一报的话呢，就十法界的一报，在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了，这是空间来说。那就时间上来说呢，三世悉在无有余，我们自信当中也包过去现在未来三际都包含了，这个我们待会再讲，也包含了三际，空间包含十法界，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三世悉在无有余，虽然遍满一切法，但是呢亦无形象而可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说虽然这一切的法都是我们的法性所显现出来的，但是你说这个法就是法性吗？你要是执着这个法有真实性，你认为它就是法性，那这个有这样执着的话，那就是错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以上就是说明这个法性啊，这个本体遍满的这个功能。其实像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当然我们当然有很多调伏烦恼的方法啊，但是我们平常也应当啊。面对烦恼境界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想一想，我们自信当中啊，本具这种佛性的功德啊，好，这样的观念呢、啊，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也应当常常意念一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修行到一个过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障碍没有办法突破，甚至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应当想想，虽然说我们现在是颠倒迷惑，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自信的功德啊，好佛乃至佛法界的功德，它本来就具足的，它不曾失去，不会说因为我们颠倒迷惑而它有所缺失。你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鼓励自己，然后就容易突破你现在这种困境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你能够常常这样想，你眼前的这些境界，不管你爱的境界或者你不爱的境界，事实上，它都只是我们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那么它这个法呢，这些影像，这些法，只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一个法，所以说呢，你所谓你爱与不爱，你得到与失去，事实上都不离开你的心性之外，因为我们心性本来就遍满嘛，只是我们因为的迷，我们不知道。事实上，不管你迷或者不迷，但是我们心性的遍满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你今天你认为你爱的东西你得到，你不爱的东西你失去，事实上就第一地来说，你也没得到什么，你也没有失去什么，所以呢，有什么好认真的呢？有什么好，这个什么事情何必把看得那么严重，好吧？看得那么样的当真呢？好，你能够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中啊会比较坦荡荡，会比较快活一点。好，所以这个说明骗的功能。接着说明就时间上来说有长的功能，这是约起数论，数的话就时间嘛，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数论。那各位以后要是学那个经论像古德的注解，有时候会讲恒啊，或者讲数啊。恒的话就讲空间，数的话就是讲时间。你要看《法华玄义》啊，《法华三大部》里面有很多讲 非横非竖啊等等啊，或一横一竖啊，它横啊，这横的话指的是空间，哦，遍满了十法界的空间；竖的话呢，指的是时间，哦，大致上都是这样子，哦，所以竖论的话就是时间三世，哦，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那么这是常住的。所以底下他引《涅槃经》的文，他说啊，所言大者啊，名之为常。好，大的意思，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常住，不变异。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佛陀说一切法是无常的，这个地方《涅槃经》怎么说这个法是常的呢？好，事实上讲无常也好，讲常也好，其实上都对。好，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说。就是说，比如说你讲这个莲花灯，你说它是无常的，没有错，因为这个莲花灯可能用了几年之后它就坏掉了，哦，就那所以说它是无常的。但是呢，不管莲花灯也好，哦，或者桌子也好，乃至一切法也好，它都是我们自信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再说的，它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一个法，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一个法。那么只是因为这个缘，也可以说我们大家众生的共业，众生的共业呢，因此这个莲花灯在这个地方显现，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共同的受用，共同的看到。但是呢，大家的共业成熟的时候，这个莲花灯就败坏掉了。也就是说，这个莲花灯事实上是我们心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那么再更深入的一点讲，这个莲花灯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心性当中本来自信具足的法，只是因缘和合之下它显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既然这个莲花灯它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一个法，今天它不管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好，不管它败坏了隐没了也好，事实上在我们的心中自信来说是不增不减的，只是说显现跟隐没的差别而已。事实上我们自信本具的十法界十如是的一切的法，它是不增不减的。所以因此之故呢，就这个离体来说，它可以称之为常。我们可以举个譬喻来说啦，比如说我们讲水跟波，波浪，你看有时候，比如说看波浪，有时候有大的波浪，有时候有小的波浪。但是事实上，不管大的波浪也好，小的波浪也好，事实上这个只是一时的现象，只是一时的幻象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大波浪、小波浪，总是不离开这一池的水。那么这一池的这个池子的水，只是因为外在风的因缘，有大风有小风，所以呢显现出来波浪，有大波浪、小波浪。但事实上，波浪没有错，你说波浪是无常的，但是呢这个水它是常住不变的。但我就是说譬喻来说了哈。那我们心性也是一样，我们心性自性本具十法界十如是差别的法，那么这个法是常住不变异的。那么显现出莲花灯乃至山河大地，这个只是一时的因缘和合，因缘力故暂时显现出来，那同时也有可能因缘力故暂时隐没。但是不管因缘力故，不管因缘力怎么样的改变，总是我们自信当中是不增不减。好，那这个就是称之为常。所以呢，在《华严经》的如来现象、如来出现品里面，他有个偈颂，他说啊，法性无作无变异，犹如虚空本清净，诸佛境界亦如是，体性非性离有无。好，他讲的法性啊是无作无变异。他讲我们这个是就体上来说，我们的法性当中，以我们一直我们的法性因缘力故显现出莲花灯，显现出桌子啊、佛像，乃至我们这个色身果报体的色身，乃至我们这念明了的第六识心等等的。虽然说这在法性，虽然说法性因缘力故会显现出这一切的境界，但是事实上就法性的本质来说是无作，没有造作。没有造作是为什么呢？就像那个我们讲波跟水的意思一样，水它没有任何的造作，只是风的吹动，所以呢这个水暂时有起的波浪的暂时的影像。但事实上呢，水它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法性也是一样，它没有任何的造作，也没有任何的变异。今天这个山河大地，那么乃至我们这个肉体，它有成住坏空，但是呢在我们自信当中，我们自信呢、啊、事实上是不增不减。你今天做人，下辈子流转三恶道，乃至再来又升天，乃至你往生净土，乃至你成佛，法性当中的一切法都是不增不减，好，都是没有差别。那么只是我们众生的颠倒迷惑，我们把它当真了，我们觉得说
我好像得到什么，我好像失去什么。事实上，那只是因缘的显现。然后你感觉到你得到什么，然后因缘的别离，你觉得你失去什么？事实上，这个都是幻象。所以他举个譬喻，就说犹如虚空本清净了。虚空本来就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增减嘛。那只是虚空当中的一切境界会有变化，但虚空本质是不变的。同样道理，我们法性不增不减，这个跟虚空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常住。所以佛法讲常住也对，那么讲无常也对，因为常住的话是旧的本体，这个体大来讲，这个体大不增不减，所以是常住的，不会因为你堕地狱，佛的功德就减少，也不会说因为你成佛，地狱的信德，那个信具的地狱的那个法界，就有所减少，不是的，只是我们刚才在强调，只是显影的不同而已，显现跟隐没的差别而已。所以讲常住也对，那么讲现象界的无常也对。所以以前那个达公长老啊，他常常跟我们讲说啊，你要是懂这个道理的话，你怎么讲都对，你讲常也对，你讲无常也对。好，就那这个道理像刚刚我们解释过，各位都知道。那相对的，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的话，你讲常，我们讲常，我们就执着在这个常，讲常住真心，我们就执着一个东西啊，叫常住真心啊，那跟外道一样，指那个大梵的思想是一样的。那我们讲无常，我们又常常又执着在无常，那事实上无常只是个表象而已。所以不管讲常讲无常，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体跟用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事实上你掌握这个大这个片跟长的这个道理之后，其实上这个道理呢，事实上是贯通整个华严经，乃至贯通整个佛法了。事实上这个理就不外乎这个理之外的。好，接着我们看到下一段，这一段文很重要，所以我们再特别把它引出来。好，然冤府不可以拟其深妙，故既大以目之，实则言思思觉。请看到这里。然而，这个法性啊，它的渊府，这个渊深，或者讲府是讲府是讲的广，非常广。不管是深或者是广，法性的境界，我刚才讲这个深，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念当中。为什么？因为所谓过去、所谓现在、未来都是幻象而已，它都是我们法性当中的境那个。四性本具的这个法显跟影的差别，它所显现出来的是幻象。好，所以法性是通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那就宽广来说，它是通十法界的一切法。所以十方三世十法界的一切的法，它是非常深、非常广。那这么这样深、这么广、这么广大的境界，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四维心所能够了别的境界。好，所以冤府不可以拟其深妙。这个你的话是测量，就是说法性它这个深广是非常广的，它事实上是一种不思议境，不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或者是我们用思维能够圆的境界。所以呢，底下说故既大以目之，既就是假借假借这个大这个字来称呼它，只是方便我们了解，所以假借这个大字来称呼它。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有个概念，我们知道实则言思思觉，言是讲口，这个口言啊，它不是我们言论所能够描述的。思呢讲是内心，也不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心思维所能够圆的境界。实际上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切一切都是方便说，真正的境界不是我们可以圆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段，故下经云，法性不在于言论，无说离说恒即灭，诸佛境界不可量，未悟众生经略说。故下经，下经指的是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在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里面，他说啊，法性不在于言论。法性所谓不在言论，就是说它不是言论啊所能够圆的境界。所以法性既然不在于言论，因此是故呢无说。所以无说就是说法性的它不是言论所能够全显的境界，我说称为无说。它离它 离开一切的语言文字像，它不是言语是能够全显的境界。那么离说呢，就是说纵然经典里面佛陀有假借种种的方便的善巧的开示来说明法性这广大的境界，但是我们要知道离说，所以离说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一切语言文字事实上就是标月指。好，所以标月指我们都知道吗？从这个我们问人家月亮在哪边，别人就把这个指头标出来，用标这个月亮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循着他的指头指的方向就可以看到月亮。所以呢，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标月指啊，循着语言文字然后来看到我们正念心。所以经典里面虽然说有种种的不同的善巧方便说法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说起来都是不外乎在全显我们正念心。哦，有时候经典里面讲这个，有时候讲这个我们烦恼心，比如说讲这个贪嗔痴，那么有时候讲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是讲到烦恼心的因果。那么有时候讲清净心的因果，比如清净心的因就包括六波罗蜜种种的三昧的修行，那么清净心的果呢，讲到这个法界真如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其实你看经典里面，经典里面不管怎么说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到说确实经典就是个标月指，它不管怎么说都要讲你正念心，有时候讲清净心，有时候讲妄心，但是总不离开你正念心。也就是说经典它是标月指，所以我们在学经典的时候我们不要死在句下，不要把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啊，不要就是不要老是只是去分析的经典的语言文字，你必须要循着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心去看我们自己的心，来是来调我们的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离说，因为经典毕竟它这个语言文字毕竟不能够很准确的描述法性的境界，它只是引导一条路，让你循着这条路可以见到这个法性。但是法性不是语言文字能够描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有概念。那底下所以说，底下说啊，因为诸佛的境界是不可测量的，那么只是为了要使众生能够开悟呢，因此啊，在这个地方略微的说明。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以这个譬喻来跟各位解说了哈。相信各位都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那瞎子，比如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大象，他一辈子都没看过大象，好，那么他要了解大象，他怎么办呢？他只好用手去摸摸看。那么他摸到象的耳朵呢，就知道这个象的耳朵像个扇子一样；摸到象的肚子，就知道象的肚子像一个这个墙一样；那么摸到象的这个脚，就知道象的这个脚像柱子一样。啊，东摸摸西摸摸，拼凑出来一个象的模型，象的这个模样。但是如果他没有看过大象的话，他拼凑出来象的影像啊，跟真实的大象啊，绝对会有差距的。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现在闻慧的阶段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修行的阶段有闻思修三慧的阶段。第一段的闻慧就是跟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学习不同的经论，华严经、般若经，乃至这个法华经，乃至瑜伽派的种种的这个经论，我们学不同的经论，事实上只是透过不同的角度切入到法性的这个道理。那事实上跟瞎子摸象是没什么差别，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强调这个观念是做什么呢？我们强调的观念就是说啊，纵然你今天学这个经论学了五年十年，你慢慢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分析你能够知道了，你能够熟悉的什么是法性，什么是空，什么是我空，什么是法空，你慢慢你能够分析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开悟之前，你千万不要说你就是懂。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瞎子摸象，你是东摸摸西摸摸，透过不同的经典的语言文字拼拼凑凑凑出一个法性的相貌，事实上那个离真实的法性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真实的法性是怎么样能够见到呢？我们就譬喻上来说好了，先就譬喻上来说，比如说你一个瞎子他看不到大象，但是当他眼睛哪一天被人家医好了，他眼睛打开了，他不用再东摸摸西摸摸，他眼睛一看就能够看到一只完整的大象。这个时候他就进入到思慧，也就是说进入到思慧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开悟。开悟了之后呢，他这个时候见到了这个法性是直观的，是这种直觉的。但他直觉跟我们现在直觉不一样啊，你如果不透过理，我们现在没有真正开悟之前，我们对空的了解，我们如果只是靠直觉，那个都是含糊笼统。像那个藕益大师啊，古德讲什么含 麻汉真如啊、龙统佛境啊，都是含无龙统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语言文字的去分析什么是空，什么是法性的道理。但是真的开悟之后呢，他对法性的道理，他是一种直觉的、直观的，就像开了眼一样，他看到大象，他直接看到了，他不用东摸摸西摸摸。纵然或许他对大象的描述，或许不见得说会那么样的精彩，但是呢，他确实看到大象了。那这个就是智慧啊，开悟的境界。像我们看那个，我们看古德啊，也是禅宗的很多大德，你看那个公案里面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人家问这个禅师啊，什么是佛祖西来意？所以说，什么是佛法大意？他跟他讲庭前脖子树，跟他讲干死绝，干死绝就死绝的大便啊，干的大便。那么或者叫做麻三斤，三斤的麻等等的。你这样听，如果不懂佛法或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你会讲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讲的什么话？事实上他不是的，因为他本身已经开悟的人，他能够将一切的境界都往道上会，他看到每一个法当下都能够直观的跟法性能够相合合为一，看到一切法，这个杯子看到佛像，他当下就能够看到法性。所以呢，他教育众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众生的善根成熟了，那他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指点出，比如说他为什么说庭前脖子树，刚好庭前有个脖子树，那么他告诉他这棵树当下就是法性的全体大用。当然他不是用这样讲的方式，他只是指这棵树。当然一个弟子如果他平常有在用功，能够将一切法学的往道上会，然后常去思维，好深入的思维这个法性的道理，那因缘会遇的时候，善知识给大家一点，告诉他当下就是，不管干死绝也好，庭前脖子树也好，不管麻三斤也好，都是当下的境界。他告诉他当下就是法性，然后他平常有用功的人，透过善知识这样一指点，他马上就能够开悟。他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他对这种法性的空观的认识呢，他就能够从文会这种语言文字的分析的程度，跳跃到跨越到思慧这种直观的这种思慧的境界。所以真正的这种法性，它的这种理解是一种直观的，不过那是开悟的境界。所以我会强调说这个是有差别，就是说第一个，你在文会的时候，你虽然读经典你懂了很多道理，你不要说你懂，你要说你懂的话，那结果只是错人消息，事实上我们还只在瞎子摸象。那同时呢，虽然说这个是瞎子摸象，但是你又不能说我就是要一下子我就要直观，我就不要经典的语言文字，我就要学那个祖师大德，我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不思善不思恶，然后在那个地方无所用心，我这个就是空了。那也这样子也是错认消息，都是错认消息。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之间的这个升起的次第的差别。所以这个从我们特别引这段文，就是告诉各位，我们在学这个横运品，包括学刚才这个大法性这个体大的这个道理，包括在学未来横运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有个认识，就是说你虽然学习种种差别的法，好，那但是你不要认为执以为实，不要执着说它有真实性可得。好，那虽然说它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可得，但是呢，你又不能够不仔细的去分别它的差别性。好，所以这两个啊，要达到个平衡点。那么同时呢，我们再补充说明一点了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文会跟思会的这个阶段。当我补充说明一点，这个是可能稍微有点离题的啊，不过我想稍微说明一下也无妨的哈。就是说你从文会的阶段到思月阶段、思会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跨越呢？那么要跨越的方法，当然这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要不断的积资忏进。不是说你今天要从，不是说你今天要直观就要直观的哈，那个这个意气挫搏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了。不是说我要直观，我就是一定可以直观，就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你要滋养，而且你要忏悔业障。所以积资忏进就是第一个，你要忏悔业障，不断不断的拜忏，在你没有开悟之前，你要每天不断不断的忏悔业障。因为我们刚才强调自信具足一切的功德乃至一切的智慧，这种无私智、自然智啊，是我们自信本具的。 那么只是被你的烦恼所覆盖住了。但随着你不断的忏悔业障，你忏悔一分，你的智慧就开显一分。所以你要忏悔业障，而且不断的做。那再来呢，要积极资粮，积极资粮包括福德资粮，包括智慧资粮。第一个你要修福报，好，那尤其我们在大众当中，这个是一个很好修福报的机会。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学很多经典，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你这个经典到你心中啊，是永远不可能入于你的心的，好，不可能真正入于你的心，你是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了解的，甚至更严重的，你可能会产生邪见。就福报不够的人啊，他听闻空性，他听闻法性，他就执在上面，这个时候就堕入断面空，好的邪见了。所以福德之粮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修福报。再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积极智慧之粮。那当然就是要不断的听闻佛法，不断的串习。虽然说它是标月指，不是真正的月亮，但是你不去看标月指，不从标月指，你也见不到月亮。所以呢，经典的这个语言文字啊，你要不断的串习，包括不断的听善知识的讲解，包括不断的来在上课当中不断的听闻，这些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不断的积资忏进的结果，才办法将我们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心啊的这个智慧，从文慧跨越到思慧的这个阶段。不过再打个闲岔，我觉得我们学院同学文慧这点哦也是做得不够，不要说思慧了哈，文慧我们大家都不是很努力。像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哦，像一些古代高僧大德，看他们怎么样学习这个教法的这个精神呢、啊？我看大家学习好像都不是特别的认真。当然，你可以怪说常住的事情很多，那么可以怪说，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事情干扰我。但是我总觉得说很多事情都寻业发现了、啊，寻业发现就是说这是你的业力的显现。你业力，也就是说你心能安住在法上的时候，那么你所显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安定的。你心不能安住在法上的时候，外在环境干扰就更多，外在环境干扰很多，相对的你心更不能安住在法上，变成恶性循环。所以学员是鼓励说，各位说有机会你多看看高僧大德的传记哦，像智者大师的传记，或者是像慧智禅师，乃至西藏，或者是乃至南传的都好，看看他们高僧大德他们怎么样学法的这种精神哦。你看那个尊师大师，尊师大师他，你看他传记哦，他是个再来人哦。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就有种种的瑞相，他虽然是个再来人，他从小开始就非常深的这种善根，非常深的这种智慧。可是呢，他在后来长大出家之后，他学天台，他也是非常认真，不会说因为他有善根他就随随便便，不会，他也是非常认真。他学天台教法甚至学到最后吐血，认真到这种程度。那我相信各位，这个距离各位境界还差距还蛮多的、哦。我当然不会要求说各位到那种程度了哈、哦，但至少说我们应当再加把劲哈、哦，再努力。在因为你如果说没有文慧的这个基础不够，然后呢，你也没有说一个真的开悟的善知识这方面引导你的话，你永远就是那个阶段，哦，永远就是那样的程度，然后永远是那样的程度呢，然后寻夜发现。你外在的境界就是纷纷扰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干扰着你。像学员每次去进修的时候，别人都会很羡慕说：“哎，你怎么那么好，有这么好的福报，能够在那个地方进修？”我都会跟他回答说：“这个不是福报，这个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很多因缘是你必须要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忙啊，不断的攀援，那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攀援啊，很多的信徒。”哎，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忙啊，可以，我们也是可以很忙啊，但是就是你要常常想想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今天你出家修行，你要的是得到解脱的话，你就必须要有所取舍。那么那一些攀缘的境界，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放下。然后当然单单说一句放下是不够的，你就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忙一点。忙一点做什么呢？好好的去学法。像学员过去在读佛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课排的也是很多啊，那我那时候自己在除了上课的课程之外，我自己都还补充听很多的法，看很多的经典，那时候也是 很辛苦的。那我们这样比起古德都还差很多，那我希望各位能够更努力。好，先讲到这个地方。